大家好，欢迎收听七十迈旅行故事，我是卢伟。今天我们来聊一下云南传统民居一颗印。一颗印呢，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印章嘛。这个是云南昆明地区汉族、彝族普遍采用的一种民居的建筑形式。由于整个宅院外观方方正正，远观和俯瞰都像是一块印章盖在大地上，所以当地老百姓把这种建筑格局就俗称为一颗印。那么对于全国很多住在老城区的人来说啊，他们的祖屋或者是这个祖上住了好几代人的这种老房子，一直都是最能拨动他们内心深处情绪的一个载体。在昆明也是一样，比如说现在昆明的东四街啊，上个世纪这是一片一片的一颗印的建筑，但现在这些老建筑早已经消失在繁华的商贸区里边了。但是昆明还有像回民街内的很多老铺子还是过去的老样子，临街院落的一颗印的建筑这儿也有一些，从街上走过便有各式各样的雕花木窗映入眼帘。云南这个地方呢，属于高原地区，四季如春，但是多风，风大，所以房屋的墙体需要厚重一些。这一颗印的形式的这种建筑通常是楼房和房间分为两层，人呢一般是住楼上，楼下呢正房是堂屋，基本上是起居待客制，就是客厅，那么堂屋左右就是卧房，楼上的钟鸣堂是佛堂啊。这里给大家提个醒啊，作为居住的场所，一颗印的功能分区大家千万得搞清楚，别走错了门，一进门一钻进去可能是猪圈，因为楼下的耳房底层一般就是厨房或者是猪马牲畜的圈栏，这个楼上正房中间当然就是祭祀老祖宗的祖堂或者是诵经供佛的佛堂，其余的房间就是供人和储存农作物用的，所以它的功能和区划是非常清楚的。一颗印的大门里边一般都有一个照壁上面有色彩斑斓的图案，凶禽猛兽松菊梅兰这些。中间的门一般是有贵人来才开。堂屋前面基本上挂着木匾，上面就是雕刻比较精美的，像有人物、花鸟，也有些汉字的。走进屋里边地面铺着用石灰、桐油、瓷粉混合而成的这种三合泥。它呢就是平整、光亮、不打滑、瓷实结实、不潮湿。还有呢，厅堂居室的门雕隔扇、甘蓝制作的工艺非常讲究，非常精巧，图案丰富，寓意呢和中原地区差不多，福禄寿喜，封侯拜相。院子的格局呢一般都是这样子，就是三间四耳，也就是正房三间，左右两间厢房，那么前面临街的一面是个倒座什么叫倒座呢？就是在传统的四合院里边，大门里边和院中间的正房相对应的那间房一般呢就是坐南朝北这个一般都是来了客人用的，就是客房。院子中间呢就是住宅大门了，四周的房屋就是两层天井围在中央之所以叫做井，就是因为这个空间非常小，大概三米宽四米长，虽然小但是丝毫不耽误它作为全家生活发光发热、通风采光、换气排水还有家庭活动这些所有的功能都交给了这个小小天井里边这么一块豆腐大的地方。这个住宅的外面呢都是高墙很少开窗。相对于正房和耳房而言天井就是显得非常狭小了，可能就是为了更有效的利用空间吧。而正房和耳房面向天井的方向都挑出了腰檐这个是正房的腰檐叫做大厦，耳房的腰檐呢和门廊的腰檐呢称作小厦。大小厦都是连通的便于人们在雨天穿行而过而不会被雨水淋到。整个院落呢房屋高天井小大小厦深挑，这个可能就非常有效的避免阳光的直射。而这个正房和耳房的双坡顶的设计呢，这个就比较有利于像防风、防火、防盗了。尤其是外墙高耸您这个从远看就像欧洲的小城堡的迷你版一模一样的。如果一定要追溯根源这个一颗印的建筑实际上就是北方四合院嫁接到南方的这么一个形式。当然，北方的建筑的格局到南方一定要因地制宜、本土化才行。这里的建筑面积有限这个加上地形基本上都是山多平地少，再还有呢就是气候方面是多雨，这些客观条件的限制，所以北方的四合院在那云南就变成了这么小小的一颗印。在中国人的思想深处一定有一种阴阳这个相对平衡和谐的这么一个追求，保护两股力量的势均力敌，这种中庸和谐的哲学思想存在在中国人的生活的各个方面。现在看来一颗印可以是一栋别墅，也可以是联排别墅可以豪华，也可以简朴， 是千百年来啊滇池地区最普遍最温馨的一个平民建筑的一个主体的格局的模式。但是啊，随着城市的扩建，一颗印的这种建筑格局和模式啊，在昆明的古建筑群里边已经是变得是越来越少了。看来啊，如果您对昆明这个古民居，尤其是我刚才聊了半天的这个一颗印的这种建筑格局啊感兴趣的话，您啊一定需要尽早去落实自己的心愿，去晚了可能啥也看不到了。好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七十迈旅行小程序，解锁保姆级游玩攻略，收听更多旅行故事。